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今天我们主要经文会是第二节去到第十二节，我们在睇读第二节去到第十二节之前，请听我读出第一节。经文这么讲，他说耶稣从哪里起身，即是加百农，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耶稣那里，他就照住他惯常的做法呢去教训他们，同他们讲道。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呢，是牵涉到旧约，牵涉到十诫，牵涉到神的心意。今天呢，我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做一个呢不要心硬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去到第十二节，究竟耶稣他这一次的教导教训，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怎样做一个不要心硬的人呢？我们一起看，我们请读吧。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耶稣在众多的教训里面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相当之清楚。唯一我们要自意处理呢，就是中间有个字，第五节，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就写了一条例给你们。这一条什么例呢？发生什么事呢？耶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人伦关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家庭结构，就是婚姻，就是夫妻关系。那个事源呢，就是耶稣照常在这里教训人，很正常啦，耶稣去到哪里呢，一定有班人跟住他，包括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是当时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是一些很受尊敬的人物的。如果我们看回整个旧约背景呢，就是在旧约停了，去到新约时代耶稣出世之前，中间那四百年里面，全靠这班的法利赛人，这班宗教领袖文士，他们是保存了律法书，他们仍然去坚持，他们又有会堂敬拜，有十个的犹太人就可以聚集建立一个会堂敬拜。当时他们已经没有圣殿的了，他们因为在旧约时代，一班以色列民，一班神的选民，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吩咐，他们偏行己路。去到这里第二节，哪一个问这个问题？他问一个什么问题？这一班是法利赛人，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大家再留心后面做个下文的，他们是带着一个试探耶稣的态度来到去问耶稣这个这么严肃的问题。休妻，休妻呢，在今日现代人呢，现代社会，我们今时今日21世纪呢，休妻这个字我们很不用的了。休妻呢，可以在粤语片时代都还有，如果在耶稣时代 甚至追溯到去申命记啊，这个律法时代24章好清楚。休妻即是话呢，通常这个字呢多数是个男呢就同个女讲的。在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呢讲得一句一句啫。他说凡是呢一个丈夫见到妻子作了一些不合理的事，你就可以写休书休了他。哇，一句喎、哦。咁请问喺乜嘢情况底下呢嗰、那个丈夫先至可以写休书休咗个妻子。休妻如果今日现代人嘅理解呢就即係离婚。喺乜嘢情况底下先至可以提出离婚。咁呢耶稣呢就唔直接答佢喎。一阵间先讲呢旧约嗰、那个休妻嘅条例。耶稣就回答佢啦，摩西吩咐你哋系啲乜嘢啊？咁当时犹太人呢佢哋嗰个嘅律法啊，嗰、那个嘅代表系边个啊？就系、是、摩西咯。所以呢耶稣就系用摩西五经律法书，好啊，你问我律法啊嘛，我就同你讲律法。咁请问摩西点样吩咐你哋啊？咁样。呢班法利赛人呢我相信佢哋一定好熟圣经啦，佢哋就话啦，第四节一问一答，摩西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啦，咁简单。请问喺乜嘢情况底下我先至可以写休书休妻呢？根据呢喺犹太嘅一啲嘅典故里面呢都有两派的学说来到去讲关乎到休妻那个原因。第一个讲法呢很简单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有一个学派呢他就说，总之呢我见到你做了一些不啱我心意的事呢，我就可以写封休书休了你。可唔可以具體啲呀？咁有啲乜嘢丈夫同妻子之間係唔啱心意嘅呢？其中有一個講法呢真係好嚇人㗎喎。我見到有第二個女仔好過你，我就可以休咗你。仲有第二個講法呢，就係生活上面嘅問題喎。譬如話呢，你煮嘅飯餸唔啱我食，我又可以休咗你。仲有呢，女嗰方犯咗奸淫，不合理的事。耶稣佢嘅回应同埋法利赛人嘅回应呢係有少少唔同的。耶稣佢讲呢，摩西点样吩咐你哋，法利赛人答啲又唔答啲㗎喎。根本喺摩西律法里面呢，神嘅设计，神的吩咐就好像耶稣下文所讲，起初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但是摩西为什么会有一条条例，他会告诉大家听，哦，原来如果你的配偶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呢，你就可以休了他呢？这里说呢，犹太人那两个学派呢就有这个这样的条例衍生了出来，一直流传到当时耶稣时代，那里差不多有千几二千年的时间。我们会在这里想，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我们有时呢都要去小心去演绎呢，什么我们要为一个不合理的事呢去做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当时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呢，這個情況一般來說是男士呢來到去提出來，女士呢好像是沒得沒得出聲這樣。所以當丈夫如果找到一個眼中認為他好過我現在的太太，或者靚過我太太的人呢，都可以成為我休妻的原因。太可怕， 我相信当法利赛人来到去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其中说试探嘛，试探一定是耶稣怎么答呢？耶稣会怎么答呢？我们想，即是我自己看了，应该只有两个可能性，要是就说诶不得的，不可以休妻的。诶，如果你这样答的时候，哦，你弟了这次，摩西曾经出过一条条例的，说可以的，你说不可以，那你即是呢，耶稣呢，你在这里违反摩西的吩咐。如果你说可以，那哇，那就还即是锦上添花添，不止摩西有条条例啊，连这一位称为夫子，称为拉比的夫子耶稣，他都这样说。耶稣怎样答呢？都会构成一个罪名。当耶稣去这样去回应法利赛人的时候，我相信同时呢，是教导着当时在这个文化社会里面面对的艰难的问题。试问呢，一对的男女结合，为什么这么容易这么轻易呢就放弃呢？耶稣他怎样回应当时的法利赛人呢？耶稣说，第一，摩西怎么说，即是说他们心目中的权威。跟着耶稣就回应，哦，是啊，摩西有这一条休妻的条例，但是第五节，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啊，所以写这条条例给你们啊。即是说呢，摩西是为了当时的社会里面，他要稳定整个社会那个的秩序，这条是底线来的。一方面我们就按住神的心意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如果照耶稣他回应法利赛人的讲法，竟然有人他们千方百计，他在破坏着神对婚姻的设计。第六节，耶稣解释什么叫做心硬。第一方面，他们是对神心硬，他们没有按照着神的吩咐来到去坚持他们这个婚文。第六节，但起初创造的时候，大家记得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里讲神的设计，神造人的时候，去创造的时候是造男造女的，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呢，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一个的结合。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按照着圣经，按照着神的吩咐，按照着神的心意，他的吩咐来到去替造一个的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一个婚文。跟着呢，第八节那里，既然如此，为什么耶稣不停在第七节呢？简单啦，哦，二人成为一体嘛，啊，这个一定是大家那个肉体的结合啦，是吧？如果不是，怎会有爱情的结晶品呢？我就停在这里可以的，但耶稣不是，耶稣不是停在第七节、第八节。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这一对夫妻，一男一女的结合呢，再不是两个人了，他们是一体啊。一体的意思即是什么呢？他们是一起的了，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信仰都是一体。所以在第二方面，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心硬破坏一个的婚姻秩序，第二方面的因素就是他们没有用爱，用这个一体这个基础来继续去运作他们的婚姻生活。 我哋中国人呢有好多呢啲四字成语，同床呢就可以异梦。明明系大家喺埋一间屋屋檐下里边，但系可以竟然呢大家各自做紧自己嘅嘢，可以一句说话都唔讲。有时我哋都见到喺车厢啊，我哋再讲得比较严肃啲，就系屋企啦。我哋唔知啊，屋企比较私隐嘅地方，一家人，但系咧我哋真系自己做紧自己嘢嘅喎。我哋可能一句说话咧，大家都冇沟通。呢家嘅科技咁进步啊 ，WhatsApp 啊 ，WeChat 啊，好多嘅科技产品，好似能够取替咗我哋人与人之间嗰种沟通。嗰、那個接觸，有時啲嘢咧唔好意思正面同你講，咁我咪用個 apps 俾你咯，係嘛？都好嘅，間中用下，間中用下就好啦。有時我哋要通知一班人去做一啲嘢，去成就一啲嘢，真係方便咗好多。有時為咗一啲好尷尬嘅位啊，同你講聲對唔住啊。整下靚靚嘅公仔啊，一幅圖片啊，一束花啊，咁樣同你講聲對唔住，我覺得可以，沒有律法禁止啊。但係呢度聖經裏面提到咧，呢、這個一體啊，原來就係講緊兩個人之間大家嘅相處啊，點樣溝通？亞當夏娃第一宗罪啊！就是他們沒有聽神的吩咐嘛。第一，這裡就是說人對神的心硬嘛。而第二宗罪呢，就是他們兩個人的相處裡面，他們要決定做一件事的時間，他們沒有去討論，沒有去商量，也都沒有尋求神的心意。這個愛的配合出了問題呢，是跟他們跟神的關係做一個出發點。所以你看回呢，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呢，这个真是神的设计来的，这个是神的吩咐来的，怎样去接纳他，欣赏他。如果我们讲得尽心一点，我们看回哥林多，保罗他借用了我们那个侍奉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做了一个十三章嘛，是吧？爱篇，爱篇第一句是什么？大家你唔好誤會喎，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嗰度係第四節開始嚟嘅。第十三章第一節講乜嘢？我若能說萬人嘅方言，天使嘅話語，卻沒有愛。即係話我哋做乜都好啦，如果你冇咗愛嚟到去支撐住我哋所做嘅嘢、諗嘅嘢同神嘅關係啦，呢啲一切都係一啲嘈吵聲音嚟嘅。所以我哋睇外篇咧，一定唔能够从第四节开始睇，再推前啲，第十二章开始睇添。第十二章系讲乜嘢？系讲紧神嘅荣耀、人嘅罪，我哋点样去忽略咗神嘅荣耀，忽略咗我哋敬拜神嗰种嘅心情。如果我哋从一睇呢一个角度去睇呢个婚姻关系咧，我哋唔翻舊帳啊，我哋講今日明天我哋點樣能夠幫助兩夫妻相處呢？第一啊，真係唔好翻舊帳，你成日都係咁，次次都係咁，日日都係咁，呢啲唔係翻舊帳啦。我哋可以試下停一停呢啲說話，咩叫愛喎？接納佢嗰啲嘅長短處，要欣賞佢做嘅嘢，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先去学习原谅他。哇，真是难啊。你不要说两夫妻，就算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人都好，一个泛泛之交的朋友，你讲了一句说话得罪我，我计你一世啊，何况是我枕边人。所以呢，有人形容到呢，爱呢是要付上相当沉重的代价。咁都符合保罗所讲嘅外篇嗰个嘅始点啊，即係除咗係嗰个基础之外呢，就爱系乜嘢呢？保罗话爱就系乜嘢啦，第一句啊，爱就系恒久忍耐嘛，两个字嚟嘅， 恒久，即是说呢你要长期这样忍，忍什么呢？就是忍那些我接纳不到的东西，你做错了的东西。有时有些东西忍着忍着在心里面呢，即是虽然说我们不翻旧账，但是有时我们偷偷地都想一下，预期用那么多精神死那么多细胞去翻一个人的旧账，不如我们又试一下用一些的细胞，用一些我们的能量去试一下去接纳他、啊、去爱一下他、啊。最近呢有一位影帝，一位影帝呢他今年呢就50多岁，最近被人偷影、哦、你知道那些狗仔队啊，那些的娱乐报道记者呢任何一张相片都不会放过的，那就影了這位影帝呢就拖住一個女士的圖片，那拖住她的時候呢一看，咦，這個不是她家姐，亦都不是她媽媽，又不是她的姨媽，又不是她姑姐，這個原來是她的原配的太太來的。那為什麼會成為了一個的頭條新聞呢？那、啊、這個娛樂報道記者真是厲害，她竟然找回呢這位影帝呢在他26年前未結婚拍緊拖的張相，跟住第二張圖片呢就是他啱啱結婚嗰日影嘅，第三張圖片呢就是他若干年之前呢他封做影帝嘅時候同佢哋兩夫婦影嘅張相，第四張相呢就是最近拖住佢行街嗰張相，咁即係呢個係四幅1234嘅連環圖。呢一張相呢佢點樣去做一個的註腳呢？不襯都不襯的，堂堂一個影帝，嘩，好像拖住個婆婆那樣，好像拖住個呢家姐那樣，拖住個媽媽那樣。那後來那個報道呢很詳盡，他就講返曬呢一個影帝他在這26年的婚姻生活裏面他怎樣來到去過去的婚姻生活、事業和他的愛情。這個訪問的記者呢真的我覺得對這位影帝很不公平，大事報導圖片連環還是彩色，但是對這個影帝的訪問的一個最後的結語呢只有兩行字，我相信這位的影帝一定是說了很多去撐他太太的說話，但是他只有兩句說話呢你都去處理了這四幅連環圖。他說沒有我太太呢就沒有我今天，我太太一直支持我，雖然我的工作很忙，但我不介意別人怎樣看我太太的樣貌，這個是你們看的，在我心目中我太太是最美的，是全世界最靚的，冇人可以取代到我的太太的地位。跟住呢佢就話啦，佢奉勸今日嘅婚姻嘅朋友，呢、這個都係佢自己嘅睇法嚟嘅。佢話頭嗰兩年嘅婚姻呢係叫做戀情，由2到10年嘅婚姻呢就叫做感情，跟住由10年以上讀到中老呢這個先至係叫愛情。嘩，我睇到嘅時候呢我真係感動到不得了。弟兄姊妹，雖然佢一個影帝，但佢未信主。佢係一個呢，我以我所知呢，佢哋兩夫婦都係一個冇基督教信仰嘅人嚟。佢哋能夠有呢個堅持呢，一方面在26年的婚姻裏面他們的體會，我無意去評估，我們不是他的親人 我們根本沒有資格去評估他們，但是從這四張圖片，從他講的這兩行的說話呢， 我真的對他們的婚姻呢我心裏面祝福他們，也都祝福我們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們在主面前應該要怎樣去建立一個的婚姻，我們怎樣去竭力來到去保守 我哋喺婚姻里面嗰种嘅合一一体。如果我哋从圣经里面耶稣嘅教导，佢话从起初创造嘅时候，神嘅心意系咁样，翻翻去神嘅心意嗰度，并唔系翻去呢一个摩西，因为许你哋，摩西因为你哋心硬嘅缘故咧，佢哋落咗呢条条例出嚟。啊，故此咧，今日我哋睇翻道道嘅婚姻制度都唔同，乜嘢构成佢哋离婚嘅原因？在2012年的12月呢，政府统计处呢发表了一个的报告。他追溯返在2011年打上的30年里面，香港那个婚姻和离婚那个率。哇，我看到的时候都挺震惊。在2011年一年里面颁布了离婚令的数目呢差不多有20000宗。如果追溯返喺1981年即係30年對上，只係得2000宗嘅。1981年2000宗離婚單報令，而喺2011年嗰一年裏面有19597宗係單報咗，即係話還有好多係喺度排緊隊申請正式單報。他再讲，原来人的离婚，他这里有个注脚的，原来人的离婚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是大致上呢归纳了四个原因，就是夫妻不合，很笼统啊。跟着呢婚外情，第三呢就是难沟通，跟你沟通不到。第四呢就是大家双方呢开始感情呢冷漠。我哋明明以前去开嗰间咖啡饮咖啡呢，我哋就好开心可以坐一日嘅。但系呢家好贵喎，不如乐怡得啦，11蚊杯啫，唔好去嗰度啦，嗰度要成65蚊㗎。点解会变嘅？以前你都唔系咁嘅。以前你出家呢都打扮一下的喎，洗下塊面。依家你好似不修篇幅咁嘅。好多嘅不满，以前都唔冇所谓，可以咁讲吓嘛。唉，我 总之我见到你就开心。头先我哋睇呢啲嘅不合啊，婚外情啊，溝通唔到啊，感情冷漠啊，全部都係啲外在嘅嘢嚟。你里面的爱情去了哪里？什么叫爱情？弟兄姊妹，有一天有个少年人问我，圣经真的很少教我们怎样谈恋爱，他只是教我们怎样去维持我们的婚姻关系，但是很少教我们拍拖避忌，怎样讨好，真的少。极其量雅歌路德记都有少少，以弗所书又多啲。佢讲到婚姻关系咧，就等于基督爱教会。啊，保罗真系好聪明啊！呢个系真理嚟噶。基督耶稣点样爱教会，点接纳我哋咧？我哋就点接纳我嘅配偶。你睇下，耶稣去重申翻神嘅心意啊！神嘅心意系点样嘅咧？仲有下文，如果我哋话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我想请问我哋从何有力量可以去接纳我哋嘅配偶嘅不是？我就结咗婚啊，有儿女，我喺教会里边做过好多嘅婚前辅导，好简单嚟嘅。你拍紧拖，你做婚前辅导一定有个原因噶嘛，系嘛？哦，你哋準備結婚喎，係咪？好啦，咁準備結婚之前呢，咁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呢兩個人互相了解。我想請問，喺咩情況底下你哋能夠增進你哋互相嘅了解？真我啊，乜嘢係你嘅真我？一般嚟講呢，我哋出嚟生活，出嚟見人， 或者是拍拖呢，我們都很希望將我們最好的一面呢去表露出來。為什麼？因為我想你接納我嘛，所以我會討好你咯。哦，你喜歡我斜陰產青的，我就斜陰產青。哦，你喜歡我穿及膝裙的，得，我就穿及膝裙。哦，你不喜歡我穿角角鞋的，哦，我就穿平底鞋咯。是不是？我要討好你嘛，我希望你愛我。我想請問這個情況會不會變的呢？真的當然會啦，是會因著你的時代啦、文化啦、環境啦，或者你自己的諗法。喂，這個是我兩年前喜歡你這樣的，我一年後未必的，所以你做好心理準備，我隨時變的，你都要隨時要迎合我。如果從聖經裡面所說，這個就不是叫愛，自私的，這個就只是想自己嘛，即是我喜歡怎樣嘛，你迎合我。真正的愛呢，的確是的，是要我迎合你，但是如果對方的要求無理那怎樣呢？所以以弗所書那裡說呢，我們要按情理，我們要按真理這樣去愛你的妻子，去愛你的配偶，愛你的丈夫。弟兄姊妹，第五節耶穌說，摩西是因為你們心硬的，所以才寫這條條例給你們。幾可悲，神的設計不是這樣的。我們對神，我們不要硬心，我們按照神的吩咐，就是這樣，一男一女的結合，一夫一妻，我們要脫離父母那種的，不是核制，我們要獨立的意思嘛。離開父母不是代表著哦，以後不用供養你咯，以後不用跟你飲茶咯，不是這樣的意思，剛剛相反，我們還要一生一世這樣去尊敬我們的父母，因為沒有父母就沒有你。所以十戒裡面中間一戒說，我們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這個是帶著應許的戒命。如果你按照著神的設計方法來到去行你的生活呢，這個就是你的福氣。如果你是都要不是的，那你按照自己的方法咯，就是好像耶穌的评估，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有这么多条例咯。你看看今天香港，你看看今天这个全世界的婚姻制度是怎样的，很混乱，是破坏着家庭啊，这家的婚姻制度，我可以大胆讲，是容许很多的可能性，是因为我想这样请你立法，我想这样我们一起上街游行，拉环额，我們要希望全世界人認同我們的做法，這個不是自我中心，是脫離了神的心意，是因為你們剛硬的，神是忍你，容忍你這樣做，這條條例是一條底線來的。好啊，就算有一天真的立了法，這條就是底線，那請問底線可不可以再低啊？如果從人的角度是可以無限低的，可以無限無限咁低，佢哋係破壞緊神嘅心意，喺度抵抗緊神嘅設計。一啲以基督教立國嘅國家，佢哋竟然去槍行呢啲嘅做法。如果我哋睇返全球嘅一啲離婚嘅率呢，如果你上網都睇到，有十個嘅國家佢哋嘅離婚率呢係最高。你知唔知排头位系咩国家？系美国，跟住俄罗斯，第三位咧就系波多黎各。佢讲埋嗰个嘅离婚嗰个原因，佢话美国咧虽然咁大，原来佢哋每一个州咧都有佢哋唔同嘅离婚嘅法律嘅。佢话如果第一次结婚而离婚嘅咧，佢哋嘅离婚率咧，是兩對裏面有一對結離婚，如果是再婚那些呢，他們的離婚率呢是 60% 的。而第三次結婚而再度離婚的呢，他們的離婚率是 73%。 即是說你越離婚就越離婚，而且這個調查顯示呢，原來有小孩子的夫妻離婚呢是比較沒有兒女的呢 是低一點的，即是說他們為了那個孩子的緣故呢，他們 都是选择唉不要离职了，顶住撑住去到最后一刻先再算啦。第二个俄罗斯，俄罗斯原来呢在全球里面差不多是比较早婚的，他们一般来讲呢是22岁就结婚的，后生即是我们叫做是未曾心智成熟的情况底下结婚呢，面对着很多的学业啦、经济同埋大家嗰種嘅激情啊，嗰種價值觀念嘅差異咧，佢哋分手率咧就高。還有咧，俄羅斯嘅女性好特別嘅，原來佢哋當佢離咗婚之後咧，佢哋就會即刻咧唔會留翻喺俄羅斯嘅喎，佢哋去俄羅斯以外嘅國家再嫁嘅，係離開嘅傷心地。最後一個波多黎各，呢、這個波多黎各。他們的結婚的原因在這裡說得很有趣，他們原來他們選擇丈夫或妻子的時候，他們有三大的，第一大呢一定要外表夠高大，第二呢一定要智商夠高，第三呢一定要收入豐厚，我才會嫁你娶你的，即是說這兩 這對夫婦一定是男才女貌啦，但是他們的離婚率呢是全球第三高。為什麼？因為這些三樣東西都會成為過去，外表會改變，智商會遲鈍，收入也都會失業。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這些這麼發達的國家，他們對婚姻，他們對於兩個人的相處，他們是採取一個全部的肉體外表的，但是耶穌所說的這個一體是什麼意思呢？他是說你的一神信仰，是說你的內心是怎樣你去履行神配合啊？這裡耶穌說呢，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開的意思是什麼呢？這個是神的設計來的，你不要用人的方法來到去意圖去破壞它。好啊，就算你真的被你可以破壞到，你就要承擔這個後果。當然如果你願意悔改的，神一樣會祝福你。但是我們看到聖經的吩咐是有它的原則在這裡，它要保障這個家庭不要再受破壞。所以呢，在我們今天現代的社會裡面，我們怎樣能夠去維持回我們這一對夫妻婚姻那種合一一體？第三方面呢，我們不要對自己心硬，堅持自己去守住這個盟誓。如果在座有已婚的弟兄姊妹，我們有時真的不要忽略、哦、你不要想著哎呀得的啦，生氣啊，時淡沖淡一切啊，沖不淡那些，有時一句 sorry 呢，一句對不住呢，代表著我願意請你原諒我。這個不是溝通相處？為什麼會說離婚原因是少溝通、哦、大部分的婚外情真是從他兩夫妻的溝通開始出了問題。我最近看過一個特輯，那個主題很特別的，叫做呢等不等、啊、如果我發現到我丈夫或者我配偶有外遇的時候呢，我等不等他回頭啊，研討會來的。那最後呢，有位做這些婚姻輔導的專家去講了一番的結論呢，他說真的，當你發現夫妻之間出了問題的時候呢，不要拖咯，要尋求一些溝通的空間，溝通講出來。我喜歡了第二個，跟我太太講，跟我丈夫講，要大家一起去面對。你試問人世間裡面最親密的那個是誰？除了你父母之外未結婚那些，就是你的配偶，是不是？是啊，如果不是你不會跟他結婚。既然你們結了婚，你們就要用你的意志，用神給你的能力，按著神的心意，我們去愛他，去跟他溝通。不是說等不等的問題，是想想發生什麼事，是不是我的問題令到你愛情轉移，檢討自己先、啊、這個就是一個最理想的溝通的方法。不是樣樣東西都說對方 是你不對，是你不好。這裡耶穌他怎樣去再評估一對婚姻 是人不能分开的意思是什么？神的配合，神的设计就是两个人结合。跟着耶稣在第十一、十二节，他才入到内室里面跟门徒去讲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他丈夫另嫁，亦都是犯奸淫。如果你对照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呢，还有一个评估，耶稣是容许的，有一个原因，就是配偶因为奸淫的缘故，我们可以分开，而这个受害者可以另嫁另娶。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里对这件事作出一个补充。如果我们从耶稣对婚姻、对两个人的结合是这么严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守护着我们的婚姻，去爱我们的配偶。如果你拍紧拖的，你想清想楚，两个人完全不同性格、不同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你走在一起，你们就要去学习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功课，就是爱。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临毕业的时候，她为了要明白清楚神的心意，毕业之后我去哪里教会侍奉，她禁食了一年。如果一份工作、一份侍奉都这么认真，你怎样看你的婚姻？你怎样看你将来的配偶？一对传道人夫妇呢，他说呢，当我的女儿两岁的时候，我几乎每一日去按住我的女儿的头，去为她祝福，为她的婚姻，为她将来遇到的另一半，你都去祷告守望。这个是父母可以为她祝福的，你们都去祷告，甚至是禁食。如果你是当事人呢，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配偶，你们都去祷告。如果你未有拖友的，更加郑重添，你好好的第三点那个所讲，我们不要对自己心硬，我们好好在神面前同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去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你的终身大事。我们好好的同我们身边的人试下相处。你有没有想过呢，与其你找一个适合你的配偶，不如你跟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迎合我配偶的一个的人，好好为自己的生命呢打好基础。我们要认真祷告，宁可不犯错，都不要事后纠正错误。我们有这个心智呢，你都去做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最后都要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这节经文呢是我今天讲到的总结，我读给大家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今天我们听到一篇提醒我们不要心硬的信息，我们要对主的吩咐不要心硬，我们要对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配偶不要心硬，我们要对自己的灵性常作守望，不要硬着心。我们想一想自己怎样来到去看神的吩咐。 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怎样要为自己的生命灵性把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去纠正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诸般的慈爱和你的怜悯。你让我们每一日都有新的开始，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求主帮助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求耶稣基督的名，阿门。